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2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言两语说网上学法，作者一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大陆网上学法的现象可能持续6-7年了，很多同修很热衷，觉得感受特别好。其实个人感受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应该首先明确这是不是师父要的。修炼人做什么都不能失去理智。在中共那个迫害环境中，网上学法肯定是被监视的。没出事的原因，最主要是你只是参加读书学法，类似于在家悄悄学、悄悄练，既没有去上访，也没有到社会上做一些比较惊动的事情，所以他们乐得不管。特别是中共内部忙于内斗的情况下。但是如果有人搞事，比如江泽民小集团的人使坏，促使他们迫害，那警察要抓人真是太方便了，可谓触手可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明白白地修自己，要理智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明慧编辑部不改变发正念的内涵通知的题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关于明慧编辑部发布的不改变发正念的内涵的通知，最近我们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交流。四个整点发正念都是在按照师父的要求发，但是中间也会加进一些不是师父说的话。针对我们地区小范围发正念，都是协调人统一指定时间，统一发正念内容也都是自己地区总结的，20多年一直都是这样。现在看到明慧编辑部发的通知，我们才真正开始反思自己，这么多年发正念是否存在问题，为什么发正念效果一直不明显，迫害还在持续。我们悟到，是因为我们在发正念的时候任意地加进了自己个人的东西，没有按照师父要求去发。师父讲过佛教为什么在印度消失，就是内部乱发。我们学法几十年都没明白，都觉得跟我们无关，我们不会乱发，不会乱改动师父的法。想想我们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是不是也是乱发的一种呢？师父在精进要旨精醒中说，乱法有多种形式，其中以内部弟子无意的破坏最不易觉察。释教的末法就是这样开始的，教训是深刻的。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讲，那么一些僧人一旦用常人的话，用他自己的见解去讲佛经或者写出书来，那一下子就把人带入到他的那个框框中来，他把佛经的含义下了定义了。释迦牟尼佛讲那么高的话，那么多的含义，他都没悟到，修得很低嘛。那么他讲的话，修佛的人信了，他就把人都带入和局限到他的思想框框中去了。这种现象，虽然是他好像要大家学佛，表面是好事，那么他是不是在破坏佛法呢？破坏佛法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来破坏， 有些破坏的人又说他好，又干扰他。这种破坏最难辨别，最难识破，是最厉害的。释迦牟尼佛的法在印度失传，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现在看到明慧编辑部发的通知才醒悟，我们现阶段的交流是针对我们地区610政法委、看守所、监狱、公检法等部门发正念的时候，就念师父的发正念口诀，但是意念集中在这些部门，不再加进自己的东西。这是我们现在的交流体悟。因为几十年我们都是按照同修写的发正念要领发的，已经不知道正确的发正念要领，现在写出来想与同修在法上切磋交流。个人所悟有不当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打疫苗的交流，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号。近日中国大陆各地区不断有疫情爆发的消息传出，很多单位都要求员工统一打疫苗，不打不能上岗。例如总部位于福建的三福百货公司已要求所有门店的员工必须接种疫苗才能上岗，如果有人坚持不打疫苗，就让其在家待着，也就是让人以请事假为由在家等待通知。这种事已经很多，估计会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中国大陆。事实上，全民打疫苗在海外也开始了。新冠疫情持续不断，如何防护，如何保证家人安全，打疫苗还是不打疫苗，打哪家的疫苗安全，哪家的疫苗真正有效，除了打疫苗是否还应有别的考虑，担心、疑惑、无奈。全民打疫苗，全人类打疫苗，这件事从传统理念看并不合情合理，维护个人健康和公共健康是应该的，但人遇到的每个难题都有不同的方法和途径，并不是用一个公式、一种措施能解决的。首先，人的体质不同，其次，业力不同。再者，现在疫苗出来时间很短，打疫苗和疫情蔓延情况之间的关系也还不明朗。所以说，现在这种强制全民打疫苗，而且是以国家、公司、居住小区为单位密集控制和强制，恐怕只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们借机实现当年梦寐以求而不得的人间世界大同，控制全人类吧。如果是个人选择打疫苗，那是个人求防护做出的个人选择，无可厚非。无论怎样，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但强制别人的人，他们能承担给众人带来的后果吗？说到疫苗本身，中国疫苗的研发过程和使用安全性绝对是大问号。即便是国际上各家的疫苗，因时间尚短，也不能保证其安全性以及有效性，都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事实和数据分析，以及不以商业和政治目的需求为前提的理性研究。但政客、科技大亨、娱乐大亨等前段时间用禁足、宵禁、社交距离来控制人类社会生活，现在这些极左的利益群体为了刺激经济和保全各自政治利益等原因，又想换用全人类打疫苗这个方式来继续控制人类。当今人类生存的大环境在宇宙成住幻灭过程中走到了这种地步。说到打疫苗有无选择，在正常社会是有选择的，也就是说，在人们能够享有信仰自由等天赋人权的社会，有宗教信仰的团体是可以以宗教信仰为理由不接受违背自己道德理念的做法。例如在美国，据说一些虔诚的犹太教人士选择了不打，还有其他信仰人群， 比如信仰基督教，到现在还坚持驾马车，以传统方式生活的阿米什人也选择了不打疫苗。至于符合社会状态所需的具体手续如何办理，笔者尚不得而知。在中国大陆这种地方，几代人被中共灌输到不再知道什么是天赋人权，在疫苗问题上的行为和后果如何，真是很难说了。但仅看过去一个世纪，很多药物，特别是西药，都是在投入使用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后才公开承认其副作用，而这时对使用者的副效应早已经无可逆转了。就打疫苗本身来说，不管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其他国家，其实真修的大法弟子，也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按照师父的要求，按照大法的要求实修心性和履行助师救人使命的大法弟子，即便在某种情况下被打了疫苗，也不会受到疫苗中毒素和其他可疑因素的影响，不会在健康和生命安全上出现损失，因为大法无所不能，一定会保护真修弟子。但如果不是真修的，而是代修不修的，或者混世的，甚至冒充的等等，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修炼是严肃的。以上是有关大法弟子当前的观察与思考，仅供同修参考，以法为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动心与动了我们》，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在转法轮里，动心这个词出现了很多次，今天想谈谈自己对动心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感悟。我悟到这个心在另外的空间看是一个活的东西，而所谓的动心是一个真实的景象。我们的心为什么会动，为什么而动呢？作为常人，是为名利情而活着，所以是为名利情而动心。而修炼的人是要放下名利情的，是不应该为这些所动的。当然，在修炼过程中，那个心不动是不可能的。在修炼的不同层次和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使我们动心的东西，就看自己如何去把握。随着我们修炼层次的提高，心会动得越来越少，到完全不动的时候，也就真正圆满了。我们先天的那个心是纯净的，没有什么执着的。有时候讲儿童有纯洁的心灵，这不是一个比喻，是真实的景象。我是锁着修的，但有时候能够感觉到那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纯净和美好。随着人的不断长大和常人社会接触，种种对名利情的执着会粘在心上，使心越来越肮脏，越来越不纯。如果分不清，那么他们也就成为了心的一部分。种种的执着会使我们造下业力，同时形成和我们的形象一模一样的假我，而且这个假我还不止一个。西游记里最厉害的妖怪就是六耳猕猴，几乎和孙悟空一样神通广大，甚至观音菩萨都无可奈何。现在我悟到六耳猕猴就是那个假我，因为是自己的执着心构成的，是自己求来的，别人不能干涉，所以才会变得这么厉害。也就是说，把假我当成了真我，受他的控制，人的业力会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假我越来越强，二者形成恶性循环，人就会越来越偏离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过去很不理解，那么多人被抓被判，这还不叫动吗？后来慢慢悟到这里面的一层含义，是如果我们真正的达到了标准，达到了法在不同层次对我们的要求，邪恶就动不了我们，因为他们已经够不着我们了。
而我们没有修好的部分，他们是够得着的。因为有对名利情的执着，所以才会动心，因为动心，所以才会造业，才会形成假我。在修炼的过程中，我们在不断的识破这些假我，不断的铲除它，心同时也不断的在进化，而这往往又是最难的，中间会有许多的反复。常人有时候也讲，人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也不无道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能够动我们的是我们自己。当然，这里仅仅是法理上的探讨，正法修炼中，我们的执着不能够成为邪恶迫害的理由，我们要否定这种迫害，并铲除其背后的邪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执着心到底从哪里来，作者美国德州大法弟子建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2日。来美国几年，一直在中餐馆送外卖，主要收入是靠顾客的小费。一般来说，客人都会给餐价的 10% 至 20% 的小费，但也经常碰到顾客给的很少，甚至一分也不给的。这时就会愤愤不平，觉得自己大老远的送给你，不但费车费油费时费力，而且有时还是刮风下雨下雪的，太亏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这种顾客十分让人讨厌。每次这种执着心出现时，自己也知道向内找，但总是这次去了下次又来，老去不干净。师父在经文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事情都会牵扯到修炼人的切身利益，任何事情都触动着你这个人，你的思想情绪，你的心性，你的思想中执着的东西。我是1998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在每天的工作或生活中，时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小事带动着人的执着，牵动着人的心魂，对你纠缠干扰。由于自己不会修，以致修了20多年了，执着心还是一大堆。也知道修好的一面隔开了，或许修去的执着也不少了，但还总是有修不去修不完的感觉。所以长期以来，老在不断地问自己，到底执着心是从哪里来的。一直认为执着心是后天在社会中长期形成的观念带来的，自己快60岁了，形成的各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心想没办法，这么多执着心也只能慢慢的去了。直到有一天和妻子同修切磋时，无意中说到我字，是由一只手拿着一把古代的兵器戈组成的。汉字是神传文化，造此字时，神已经告诉人们，我是自私的，时刻为了自己的利益，手握着戈和别人去争去斗。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切思都是从我中来，因我而生，为我而长，我会产生出许许多多为思为我的观念，层层层层保护自己，使自己不受伤害不吃亏，让自己过得安逸舒服。正是这为思的观念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执着，所以一切执着都是从思中来的，从我中来的。这个我像是与生俱来，它有着无数层的外衣，紧紧地包着一个思，消不掉割不尽。这个我变幻莫测，有时它暴露无遗，会为保护自己不吃亏不受伤害而主动出击争夺，有时它却隐蔽得很深，为了一点安逸舒服而悄悄地在深处触动你的心，把你纠缠。我有时还会扮演各种各样的魔来诱惑你，误导你，使你陷在名利情中不能自拔。我还会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执着，不断补充替代旧的执着。我就像一根拴着你不让你升华的绳索，使劲地把你往下拽。我可以把一个高级生命从高层空间拽到低层空间，我会死死地拽住地上的修炼人，不
不让它向高层空间升华。所有执着心的根就是出自于这个自私的我。我真是太厉害了，那么如何修掉它呀？第一部分，向内照是法宝。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碰到不高兴的事，碰到使你生气的事，碰到个人利益，自我被撞击时，你能向内看，修自己，找自己的漏，矛盾中你就是无辜的，也能这样。哦，我明白了，我一定是哪没做好，就是真的没错，也可能是以前欠下的业债，我把它做好，该还的就还。不断地碰到这样的问题，不断地遇到这样的事情，不断地修你自己。那么如果修炼人这样看问题，用正理修自己，你们在常人中碰到的不高兴的事，是不是好事呢？从以上师父的讲法中，我悟到，一个修炼人，任何时候碰到任何事情，只要是自己动了心，就一定是我这个私心在作怪，私心越重，心就动得越厉害。这时就立刻要向内找，找出自己的私心，找出自己的执着。尤其是在和别人发生矛盾时，一定要遵循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的，对的是他，错的是我的原则，找自己，从自己的心性上找原因，去掉执着。就拿自己送外卖顾客不给小费的事来说，也要向内找，可能是自己把钱看得太重，就利用顾客不给小费来取自己的利益之心，也可能是前生自己有过对人家不好，这次反过来对自己这样，法理通了，自己的执着心也就放下了。第二部分，做事先考虑别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想，修炼人为什么经常会有执着心冒出来，就是因为这个未思的我在作怪。因此，去执着首先要把这个未思的我修掉，而要想修掉我，就要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先考虑别人，先他后我，这样就会淡化自我，就不会产生执着。更高的境界是无私无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家讲空，道家讲无。我理解空和无就是彻底修去这个为思为我的我，做到师父在红银道中说的，心不在焉，与世无争，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食而不味，口断执着，坐而不求，常居道中，静而不思，玄妙可见。使自己的观念中完全没有了我，自己的心好像空了一样，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什么事都动不了我的心，碰到什么事总是乐呵呵的，达到无私无我的状态。其实后天的我并不是真正的自己，作为修炼人是完全同化大法的，为他的生命。当我们在正法中被师父确立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时，师父就把我们根本生命再造了，我们的真我完全是一个全新的，由真善忍构成的，为他的圆融师父所要，圆融大法的生命。不符合这个都是旧的因素，都是假我，那就是我们要修去的。执着自我是不能进入未来的，其实我们的一切都是全新的了，但是我们有时还是被自身存在没有修去的旧因素与后天的假我左右。 只有认识到所有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真我都是全新的生命了，这样执着旧的假我的思维才能也能逐渐修去。第三部分，用心学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那不是师父随便想出来的东西，师父给你们讲出来的是宇宙的法。刚才讲的就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放松修炼，千万不要放松学法，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以前没学好，今天师父又给你讲了一遍，你回去之后一定认认真真的看书修炼，思想不要溜号。我想修炼人每天都必须学法，认认真真的学法，这个为思为我的我就会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被剥去，执着的根就会随之被逐步挖掉。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批评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解决背后的因素是根本》，作者青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7日。众生明白的那面都想得救，可是现在是末法时期，万魔出世，谎言遍地，有很多不好的因素在阻碍着众生得救。我们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助师救度世人。我弟媳在医院工作，随着这次疫情的发生，中共邪党的谎言宣传，他又被灌输了很多谎言。我跟他讲的疫情真相，他目瞪口呆地表示吃惊，也透露着不相信，但是他也不反驳，只是心里反感表露出来。我看了之后就想，我该怎么办呢？后来通过学法，知道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讲过，你把背后那些因素解决了，你看看表面上啥样，人没背后的因素，你告诉他干啥他就干啥，你是修炼人，你是有能力的，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他是一个常人，他是没有力量的。所以眼睛不要老是盯在表面上的人，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才能使人发生变化。我就跟弟媳明白的一面和他对应的宇宙体系的众生及背后操纵他的层层众生讲真相。旧宇宙的特性是成住坏灭，这个宇宙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现在已经到了灭的时期的末期了，宇宙就要走向毁灭了。宇宙中的众生都想自救，可是宇宙中的生命怎么能救自己呢？只有宇宙大法能拯救众生，因为整个宇宙及所有的众生都是宇宙大法创造的。只要你们摆正与大法，与我们李洪志师父与大法弟子的关系，对正法知识什么也不做，我们师父就能救你们去新宇宙。新宇宙无比的美好，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而中共邪党是旧势力自己制造的一个干扰正法毁灭众生的工具，全宇宙中的神都反对他，他注定是要被销毁的。不要被他制造的恐怖谎言吓倒，远离他，别为他站队，才是生命真正的安全。又过了几天，我们一起为我妈过生日，吃过饭后就闲聊起来，她说了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我借机称赞她做得好。后来我妈也是同修，在旁边提醒我给弟媳读师父的新经文《理性》，想让他对疫情有个正确的认识，
我一开始对弟子没有信心，不知他能不能接受，就不想念。后来我妈一直催促我，我就念了。一开始念的时候，遇到中共邪党，我还把邪党两个字给省去了，怕弟子不愿意听，起反感情绪。念到第二段时，有好几个，我就不管那么多了，就全都念出来了。没想到念完后，他一点也没说不好的话，反而说，怪不得我7月1日去乡下值120出诊班时，那天一天就出诊五次，是最多的一次，一般的一天一两次，原来与他有关，就不太平啊。于是我就借机说了，7月1日前后，中国很多地方出现怪异的天象，如北京某地区出现长时间的雷电，山东某地的狂风，还有下雪的、下冰雹的等等。这些不是老天在警示世人，中共做的那些恶事要遭天谴吗？他也表示赞同，然后我们又共同揭露了中共邪党在历史上做的那些恶事。我想他应该是非常清楚恶党是邪恶的了。过后我想想他的这种转变一定与我那次讲真相有关系，把他背后的因素解决了，人表面这点东西就很简单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梦里的一堵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30日。我修炼的过程，很多时候师父是用梦境的方式点化我的。修炼状态好的时候，自己会在梦里飞起来，飞起来以后就有很多神奇的事。我想重点和大家说说我梦里遇到的一堵墙。我在梦里腾空而起以后，身体不由自主往前飞，眼前的一切物体都清晰可见，也会遇到墙啊、物体啊挡住自己的情况。每当这个时候，我发现不动任何念头，也不去管它，继续往前飞的时候，我能够很轻松穿越那堵墙，就像没有任何物体阻碍过我一样。而一旦我有意去特别动了念头，比如担心会不会撞到，神奇的是，我就真的会被撞到那物体，掉下来。这个梦境让我联想到我们修炼的过程，很类似。这堵墙很像我们修炼过程中要面对的那些过关和磨难。假如我们不动任何念头，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按照师父的法坚定地往前走时，其实那个磨难我们很轻松就能够过得去。一旦我们产生了人的想法，失去了正念，开始用人的观念引申和联想，会不会这样，会不会那样，担心这个，害怕那个，那这个关和难可能就真的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过不去的坎。正应了师父在《红银二五祖》中说的，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从法理上分析呢，当我们真的不动任何念头，纯纯净净的信师信法时，我们就达到了那一层法的要求，我们的层次就达到了那个层次了，进入了更加微观的世界中。而这个空间，我们肉眼所见的一切只能阻碍我们这个空间的事物，更高空间的它阻碍不了，也根本够不到，因为有十万八千里而不止的距离。这样看来，修好自己，提高自己的层次，才是冲出关难、化解磨难的方式。从人修到神，其实就是在这关关难难之中锤炼自己，不断地去掉这些人的观念和执着。所以当磨难来了，关来了，其实就是成就我们成神的机会。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无条件信师信法，不动人念，我们就在提高，这一关我们就能轻松过去。我们如果抱着人的观念，七想八想，这个关可能就挡住我们了，我们就提升不了，我们就跳不出去人的这一层。等我们彻彻底底去掉这些人的观念，那就是神的状态，天地宇宙间遨游无阻，大自在。在任何时候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修好自己，其余的交给师父，我们就没有过不去的关。个人浅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收到真相信后领导没有让我签字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日。6月4日，公司领导找我让我签字，说搞什么清零，谈话时还善意地告诉我，如果不配合签字，不放弃信仰，将对我工作生活如何影响。借这个机会，我就写了一封信，把我的工作情况给他们做了一个汇报，把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交流了一下。领导收到这封信后，没有再让我签字。以下是我的信件部分内容。尊敬的董事长，您好，我今年56岁，在分局担任职工食堂负责人，我修炼法轮功已有22年，一个原本遇事先想自己，浸泡在名利中的我，在真善忍法理的指引下，变得健康豁达，淡泊名利而友善。尤其近几年在食堂工作中，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外行人，到现在的游刃有余，是真善忍大法给我开启了智慧。一，我把食堂当成家。到我们食堂就餐的有40多人，为了让大家吃得健康舒心，我先从购买食材上把好关，不认关系，只认质量，购买蔬菜货比三家，比质量，比价格，为的是切切实实为员工办好事，办实事。食堂饭菜众口难调，为了大家吃得开心放心，我们尽可能的让饭菜多种花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事帮助我从网上下载了下厨房 APP， 空闲时间我就学着做，饭菜不重样，大伙都喜欢吃。就餐的人经常会说比在家里吃的还好，有些警察出差在外回来后都会由衷地说，哪里饭菜也不如咱家的好吃。在卫生管理上，我们是每日三清，即桌面、地面和灶台面，由当日值班人员主要负责，其他人辅助打理，必须擦洗一遍，每周一次集中打扫，每月一次彻底打扫。第一次来我们食堂的人都会发自内心地说，你们食堂真干净。二，工作中不贪不占。对于一般人来说，在食堂工作就是一个肥差，购买食材和其他物品时不用你张口，卖方会主动问你开多少钱票，我都会告诉他就按照实数开，因为我是修真善忍的，首先得做到真。有的商家你告诉他这些后，他会对你说，你们练法轮功的都这样。有一次在购买海鲜的时候，对方为了让我常去关照他的买卖，开票时多开出50元钱。正如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在哪个阶层如何做个好人，都可以放淡各种欲望执着心，在不同阶层都可体现出好人来，都可以在自己所在阶层中修炼。当人不为名利情所困扰的时候，活得才会更轻松快乐，这是真的。感谢大法造就了我，感谢分局领导成就了我，同时也感谢给予我理解和支持，一起共事的合作伙伴们。三，工作中从自我做起。工作中我不当指挥官，只当带领者，虽然在食堂我的岁数最大，但是苦活累活我带头干，心里想通了，利益上也看淡了，不平衡的心理也没有了。我们局是个特殊的部门， 越是过节越没有休息日，为了让他们多休息一会儿，并且不影响中午按时开饭，我都尽可能的多干活不休息。后来他们看到我这样干，也都主动不去休息了，喝点水马上就回来和我一起忙。有一次我和一名年轻的厨师两人在食堂工作，现在年轻人没有吃过什么苦，工作量一大就受不了，直喊腿疼，我看着心疼，我去把大厅的地面打扫干净。他知道收拾大厅是很辛苦的活，只见他静静地看了我几秒钟后就抢着去打扫了，我心里一阵感动，多好的小伙子啊。那一刻我发自内心地感受到生命的善良。我们食堂不仅得到分局领导和员工的好评，同时也被上级领导多次表扬和肯定，并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幸运中我更感恩我的师父，感恩法轮大法，因为没有真善忍信仰的力量，在大染缸中我也只能随波逐流，何谈做一个无私为他的好人，更创造不出这么好的成绩。四，信仰法轮功合法。有许多人对法轮功学员做的事情不理解，也有人骂我们傻，吃饱了撑的，可我知道不是同胞乡亲不善良，而是源自1999年江泽民政治集团发动了对真善忍信仰的迫害，垄断媒体，制造谎言，尤其导演漏洞百出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煽动不明真相的世人对法轮功的仇恨造成的。因为几十年的无神论思想教育，从各种政治运动中走过来的人们很难挺直脊梁，漠不关心为的是让自己有暂时的安全感。作为法轮功学员，只想把自己在大法中的受益说给人们听，也没有伤害谁。我已经20多年没有吃药打针，有什么错呢？触犯哪条法律了呢？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而且即便是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安部2005年公通字39号认定14种邪教都没有法轮功，不仅在中国法轮功是合法的，现在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受欢迎和法律保护的。我知道领导也是很善良的人，这一切并非他们的本意，是迫于上边的压力，同时也能够感受到领导的不容易，因为我们是一群修真善忍的群体，是没有暴力和敌人的，更没有在不堪暴力中以恶制恶，心中只有仁爱和慈善，坚定中没有对立，慈善而不失尊严，在暴力下坚持和平理性，在克服恐惧中依然勇往直前，我们正在实践这一点。未来新世纪的曙光一定属于好人，属于善良的人。今天我告诉您真相，就是希望您能明辨善恶，站在正义一边，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祝福您和家人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文章为节选，原文请见明慧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中共司法倒查与同修切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8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司人员有的中毒甚深，长期以来不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善，告诉他违法办案要承担后果，他不以为然，依然我行我素，有恃无恐，说什么你说我违法，你怎么不去告呀，去告我呀。从今年2月份起，中共政法系统对违法办案的公检法人员整顿，声称过筛子，查处12宗罪并倒查20年。 十二宗罪其中的徇私枉法罪、枉法仲裁罪、虐待被监管人员罪等等，都是涉及迫害法轮功的重罪。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用这些指定的罪名控告或举报因迫害法轮功已构成违法犯罪的公检法司人员，名正言顺，顺理成章。非法逮捕书、起诉书、判决书上办案人员的真名实姓记录在案，要控告举报他们不困难。监狱里亲手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或指使纵容被监管的罪犯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区长、狱警，犯罪事实确凿，均真名实姓。我们应该堂堂正正地控告他们，举报他们。以上文章为节选，原文请见明慧网。
编著：明慧周刊因篇幅有限，所选信息仅为每周明慧文章的一小部分，其中交流文章代表作者当前状态的个人认识。祝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